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电都供不上，广州深圳11灯光show悭翻。恒大危机持续，广州足球俱乐部仲撑得几耐？福州市副市长猝死，官方避谈真正原因。左右互相咬，中共控制话语权，多个无左大号被封。洛基先知被遣返原地，海地非法移民反应面面观。加拿大将对护照持有人实施面部识别系统。中国男子在苹果店外高叫支持华为，冇人理会。被特斯拉索偿500万，上海车顶维权女车主惨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用电绷紧，广州深圳11灯光show悭翻。大陆目前大搞限电令，广州深圳亦难幸免。原本想大搞排场的国庆灯光show都流产。中新经纬 App 29号的消息，用电绷紧，广东省广州市住建局决定，广州市在11期间不安排灯光show表演。警官照明礼拜一到礼拜四、礼拜日不亮灯，礼拜五、礼拜六缩短亮灯时间，缩细亮灯范围。之前深圳亦表示将暂停11灯光show，日常景观和路灯照明适当调整，行人路树照明全部暂停，桥梁改为礼拜五、礼拜六亮灯。广州市住建局话，9月26号广东省能源局、广东电网倡议全省各单位有序用电、节约用电，结合广州市景观照明设施情况，优化景观照明设施亮灯安排。景观照明实行平日关灯，周末节假日亮灯，不安排灯光show的节能措施，日常功能照明开启时间不变。另外在11期间不安排灯光show表演，重大城市活动期间按要求配合宣传亮灯。各区广州塔、中信广场等各楼宇业主、各企业单位自建和自理的景观照明设施按上述要求执行。上级部门如有其他规定按要求执行。深圳市灯光环境管理中心景观部负责人许海文介绍，灯光show其实耗电量不大，但灯光夜景大规模展示比较耗电。11期间为营造氛围，灯光夜景效果每日都亮灯，但是亮灯时间由原来的每日晚上6:30到9:30改成7:00到9:30，节省半个钟头。另外除了节日期间，日常的景观和路灯照明都会做适当调整。深圳市的行人路树照明全部要暂停，桥梁原本是每日都亮灯，现在改为礼拜五、礼拜六亮灯，因为路灯是功能性照明，不可以做太多减法，所以只能是在具备条件的路灯，比如是双光源的灯具上，在下半夜关了另一盏光源。恒大危机持续，广州足球俱乐部仲撑得几耐？9月28号晚，恒大集团旗下的广州足球俱乐部发布官方公告说，俱乐部决定和球队主教练卡纳瓦罗终止合约。分析认为，在恒大遭遇巨大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广州俱乐部已经无力承担卡纳瓦罗和他的教练团队成员的高薪酬。自2017年11月开始，卡纳瓦罗担任广州队主教练，率领广州队取得2018年中国足球协会超级杯冠军、2019年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冠军等等。卡纳瓦罗被认为是意大利历史上最伟大的后卫之一。在2006年，卡纳瓦罗带领意大利队获得世界杯冠军，同年他获得欧洲金球奖和世界足球先生的荣誉。 在2015年初，卡纳瓦罗成为当时广州恒大队的新任主教练，但是带队只是半年后，他就因为带队战绩不理想而下课。之后卡纳瓦罗曾在天津天海执教一个赛季，率队取得一定成功后，他再度受邀执起广州队的教鞭。据陆媒分析，从目前俱乐部母公司恒大集团面临的困境和其他情况看，广州队跟住落嚟好可能由41岁老队长郑智暂时代理主帅职务。其实过去几个赛季里面，围绕卡纳瓦罗和俱乐部分手的传闻此起彼落，不过双方经过慎重考虑，仲是决定严格履行约定。但在俱乐部母公司恒大集团遭遇巨大的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广州俱乐部已经无力承担卡纳瓦罗和他的教练团队成员的高薪水。从官方内容看，双方已经协议分手。恒大地产集团在2010年以1亿元买断广州足球俱乐部的全部股权。在2014年，俱乐部获阿里巴巴集团注资12亿元人民币。2021年赛季起，中国足协要求各球队更改非企业性名称，广州恒大淘宝改称为广州足球俱乐部，简称广州队。广州足球俱乐部是中国足球超级联赛参赛球队之一。至于广州足球俱乐部还撑得几耐，目前没有人给到确切答案。广州队几时重新集中亦是未知数。福州市副市长猝死，官方避谈真正原因。9月25号，福建省福州市副市长潘东升突然意外死亡。福建省疫情严峻，潘东升两日前仲在医院检查疫情防控工作。自疫情爆发以来，全国各地有不少警察在防疫期间离奇猝死，官方都说是过劳死，受到民间广泛质疑。据福州公安微信公众号消息，在当日12点35分，福建省公安厅党委委员、一级巡视员、福州市副市长潘东升在工作岗位突然发病，抢救无效死亡，终年57岁。官方声称潘东升是积劳成疾，未通报他具体患什么病猝死。这个意味着潘东升成为在疫情期间过劳死的名单上又一人。但很多大陆网民问，有个卖命做事的官，总是感觉公告写得好隐晦，是之前就病定是突发的？局长忙死，那下面的人做什么？好神奇。据福州日报报道，福建省疫情严峻，在9月23号潘东升猝死前两日曾经在医院检查疫情防控工作。中共病毒疫情爆发的一年几时间，中国各地出现大量中共警察、辅警、党员猝死案例。官方通报的理由大多是过劳死。在9月19号，中共央视新闻在微博发布一段视频，披露云南共有27名警察、14名辅警在防疫期间猝死，除了少数几人是车祸等意外死亡，大多是离奇猝死，而且这些警察年龄都不大，很多只有30几岁。武汉市爆发疫情初期，在2020年2月1号，大陆封面新闻曾报道，短短11日，全国各地就有8名警察猝死在疫情防控一线。今年1月18号，官媒新华社报道，在2020年，全国共有315名警察、165名辅警因防控疫情而死亡，还有4941名警察、3886名辅警受伤。有知情人曾经向海外媒体提供一份死亡名单，在这份官方统计的名单， 只是一页纸上就统计有65人死亡，大多是在疫情一线的中共党员和警察，死亡原因多数写是过劳突发疾病。左右互相咬，中共控制话语权，多个无阻大号被封。当前的中国政局风雨飘摇，动荡不安，北京当局为牢牢掌控话语权，不惜左右开弓。近日中国大陆一些长期宣扬极左思想的公众号亦被网管查封。无左派网站将这个事件定性为资本的反扑，并号召无左分子继续战斗。中国大陆极左派网站乌有之乡的官方微博在9月20号发帖披露，左派的乌有之乡思想等公众号近日已经被网管查封，他的贴文哀叹冬天真是要来了。当日另一个无左派网站红色中国转发了相关消息，同时发文告诫无左分子要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这篇文章将无左派的极左言论被打压形容为资本将怒气和不满发泄在这些红色公众号身上。文章声称这个是我们的荣幸，最后还誓言我们将继续战斗。上述消息在网络社交平台上传出后，引来一众中国网民的嘲讽和议论。有网民留言嘲笑话又互相咬起来了，另一名网民就留言分析话，话语权是看不见的核武，中共绝不会允许当局以外的任何人掌控，重权整治为期不远。亦有中国网络大 V 发帖指话，长久以来红色公众号除了老毛和文革不反，乜都反，最近十几年大陆一直存在着一班无左势力，以无限抬举吹捧毛泽东思想和宣扬狭隘民族主义为他的主要特征。乌有之乡网站就是集结这些极左思潮的主要舆论阵地。在2018年5月中，乌有之乡发文批评北京当局压制该网站发表的一些极左言论后，他的微信公众号再次被封号。当时香港苹果日报就曾经援引时政评论人士的观点指，北京当局要推崇习思想的正宗地位，无论是极左定是极右思潮都一律予以打压。洛基先知被遣返原地，非法移民怒追飞机掟鞋。在9月21号，美国在美墨边境拦下一班试图闯入美国境内的海地难民，并在未通知他们的情况下将他们送回原地。抵达海地机场的难民在落飞机后先发现又被遣返回到原地，于是争相冲向原班机，甚至还将行李、鞋等物品掉向飞机，搏了命都要搭回飞机回美国。据 BBC 报道，从现场的画面看，海地难民在抵达机场后就被赶落机，他们的行李、衣物、日用品就四散在停机坪上。这些难民纷纷在人群中争先恐后找回各自的物品，但是当他们得知自己正身处在海地机场那阵，感到自己受骗了，更急于想即刻回美国。他们纷纷在机场里面向美国的飞机掟石、鞋和行李，并和机场内的保安发生冲突。机组人员见状即刻将飞机舱门关上，但还是有多名难民和保安在推撞中受伤，还有人在混乱中遗失财物。NBC 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指，一架飞机的飞行员在抵达海地那阵遭到袭击，另外还有三名美国移民官员受伤。 美国国土安全部在声明中说，海地机场在21号爆发了两宗冲突事件，大约有4000人目前已经被驱逐出境或被转移到其他中心。华盛顿邮报报道，自23号起，美国遣返移民的班机可能会增加到每日7班。美联社亦援引一位不愿意具名的美国官员消息说，当局将继续非常非常大规模地遣返进入美国的海地难民。好多移民已经接获通知，要在60日内到移民办公室报到，因为这种方式耗时较少。加拿大将对护照持有人实施面部识别系统。加拿大联邦自由党政府将在两年内对2500万加拿大护照持有人实施面部识别系统。联邦机构将管理一个储存加拿大人面孔的数据库。据加拿大媒体报道，联邦公民部在人脸识别解决方案的一项通知中写话，本部门必须在2023年10月前具备面部识别系统支持能力。该通知没有包括相关计划所涉及的成本说明，但就说申请护照的加拿大人完全同意将他们的照片储存在联邦数据库。申请人同意他们的照片用于通过护照计划的面部识别系统确认身份。该通知说，面部识别系统是本部门护照计划的有效和准确工具，用在验证每名成年护照申请人的身份，这个有助于进一步证实申请人的真实身份。按2020年护照计划评估，护照系统中确认的身份欺诈案件很少，审计员平均每年发现57个案例。根据该计划，加拿大公民部将护照照片储存在一个庞大的电子数据库。该评估说，这项技术将数字生物识别模板应用在申请人的照片，并将它和数据库中超过4500万张成年申请人照片进行比较，以验证他们的身份。在2013年一份名为《公共和私营部门自动面部识别》的报告中，私隐专员说，面孔已经被转化为电子信息，该技术引发令人不安的问题，该措施是否必要？私隐专员的报告说，私隐的丧失是否和获得的好处成比例？中国男子在苹果店外高叫支持华为，没人理会。苹果 iPhone 13开卖后，苹果全球门店被果粉逼爆。在中国，一名男子在苹果店外高叫支持国产、支持华为，却遭到冷待，引起热议。网上流传的一段视频显示，在9月25号，在浙江省杭州西湖苹果旗舰店门外，一名男子手拎住扩音器，不断高叫支持国产、支持华为。苹果店外人潮涌涌，根本没人理会该男子的呼喊，亦没人因此停低脚步。不同角度拍摄的视频中，亦有网民展示当日苹果店内的情况，可以看到店内的空间都被果粉逼爆，周围都是抢购苹果手机的消费者。视频在网上热传，引起网民热议，很多人谴责这的行为，说这个是社会主义国家道德绑架。还有人说，任正非自己都是用苹果啦，这个好说明问题。被特斯拉索偿500万，上海车顶维权女车主惨了。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曾因车顶维权引起关注的车主张女士被索偿。在9月27号晚，张女士发微博说，已经收到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寄来的诉前调解意见征询书。南都记者注意到，在附有的民事起诉状，特 特斯拉称张女士在今年四月的车顶维权行为侵犯她的名誉权，要求张女士公开道歉并赔偿因这件事为特斯拉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暂计是500万元。南都记者了解到，张女士在她个人微博说，目前她和特斯拉有两宗相关纠纷，一宗是她起诉特斯拉，特斯拉全球副总裁陶林侵犯名誉权案，将在9月28号召开庭前会议。另一宗是特斯拉起诉她侵犯名誉权，对此她已经在8月14号收到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寄来的诉前调解意见征询书，如任何一方不同意诉前调解，本案将依法转入审理程序。南都记者说，上述征询书所附的民事起诉状复印件显示，特斯拉称张女士在4月19号在上海车展特斯拉展台区域做出侵犯她名誉权的行为，要求张女士就此在微博和新闻媒体上赔礼道歉，并赔偿因这件事为特斯拉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暂计500万元。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